那么纽约时报前不久发文称，过度捕捞问题正在耗尽全球的海洋资源，全球90%的渔业资源已被充分的开发或者面临崩溃，其中非洲特别是西非的渔业资源正在遭到外国捕捞船只的猛烈冲击。纽约时报的报道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远洋捕鱼船队在西非海域大肆攫取渔业资源，对西非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并且加快了当地鱼类资源消耗殆尽的速度。还有专家说，在西非进行捕捞作业的中国船只存在非法捕捞的行为。中国的捕捞船为什么要跑到西非去捕捞？全球的渔业资源真的会有耗尽的一天吗？那么又该如何防止这一天的到来呢？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到世界观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深入的分析。马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是，我们知道根据纽约时报给出的数据，现在中国目前的远洋渔船已经达到了将近2600艘，那么中国的捕鱼船可以说是足迹遍布这个世界各地啊。那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远洋捕捞对于中国的经济或者社会发展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为什么要这个舍近求远，然后费这么大的劲去世界各地要去捕捞这个鱼？您认为这个意义在哪？
从那个经济大数据来讲，远洋捕鱼其实你如果刚看数字，它可能不是那么明显。比如说，你从2015年的数据来看，中国总体的渔业就包括近海和繁殖和养殖以及远洋捕鱼，它总共的那个对经济的贡献度，它只占农业 GDP 的1/10，而农业又在整个 GDP 中，它的那个比重小于那个8.8%或者8.6%，就小于9%。所以这样算来，它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实在是比较小。但是这个渔业它是一个发展不均衡，就是地域上来说它发展不均衡的一个产业。但对沿海各省来说，比如说辽宁、山东、福建和浙江，对他们来说，他们的那个对当地的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对当地的就业，特别是对渔民呢，他们是一种这种很传统的几代相传的那个作业方式。你把这个剥夺了的话，对他们当地的那个比如说民居民生和那个人们生活的影响都会有很大很大。然后之所以舍近求远，这和中国近海的那个渔业资源接近枯竭有关系。因为从60年代开始大量捕鱼开始，然后到80年代。整个那个捕鱼的技术和那个造船的技术都大大发展，造成然后又缺少监管，造成中国实际上近海地区的那个渔业资源是接近枯竭的。我看到的数字就是说2015年，就是国家规定的可持续发展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捞捕的量应该是那个900吨左右，但实际捕捞量可能超过1300万吨。这样的一种就是过度捕捞的话，造成近的地方已经是捕不到什么鱼了，所以才不得不鼓励你到就是说远洋去捕鱼，来弥补就是说国内的一个越来越高的一个对鱼类蛋白的要求。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一提到全球的这个渔业资源的下降，然后就是首先提到的就是这个过度捕捞，似乎好像给人感觉就是过度捕捞就是引发这个全球鱼类资源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比如说这个气候或者说这个全球变暖会对这个影响这个鱼类或者贝类的冻住的这个生存环境，从而导致渔业资源下降，有这种可能吗？
理论上讲，那个鱼类渔业资源它的那个起伏，它的原因可能是有多方面的，气候肯定是其中一方面啊。然后就本身来说，那个人类的自己的需求，然后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从你看，从60年代到如今，就是说人均每年鱼类蛋白的消费量现在是加倍了，而且你越是发达的社会对鱼类这个消费也是越是推崇。你看从健康的角度讲，这种鱼肉它对就是相对于那个红肉的蛋白盐，它更对人体更健康。所以说如果把那种就是比较讽刺性的时候，如果你从追求健康的角度讲，鱼类消费肯定会越来越多。然后由于这种持续增长的那个需求在那里，然后造成一种过度捕捞才是一种直接的原因。全球变暖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影响那个浮游生物，就海洋浅层的那个浮游生物。浮游生物它又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一种末端，它的影响是一种比较长期的而且目前来说缺少比较直接的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的数据。你比如说某些地区的那个升温比较高，而另外地区升温比较 温和的话，反倒有利于那个浮游生物的增长。所以这种动态变化对全球整体渔业市场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所以目前只能说，全球变暖对渔业自由的影响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阶段，有待进一步研究来揭示。
是，好的。那我们知道，像从这个刚才的电视片里看到，一些这个研究机构给出报告，经常是给人这个看上去非常恐慌的，或者说令人恐怖的一个数字，就是80%或甚至90%的这个鱼类资源都已经面临着消耗殆尽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按照当前的这个情况，如果继续持续下去的话，真的会有全球海洋的资源全部消耗殆尽的那一天吗？就如果现在或者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全球各国都采取这个适当的这个补救措施来保护这些资源的话，那现在开始做还来得及吗？需要这个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到这个正常的数量呢？
我可能从两个角度讲。一方面就说人类的消费的这个需求，它能够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你考虑到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健康的影响，还有很大一部分那个发展中国家它没有达到就是说那个发达国家这个人均鱼蛋白消费的那个10分之1，甚至是20分之1这种程度。如果他们的健康理念提升上来的话，全球范围内对鱼类的消费的那个要求会更加增长。在这种照这种趋势下去的话，对全球这个就海洋的鱼类资源的那个就说这个影响程度确实是其实是很负面的。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就说近海养殖和其他人工养殖方面的那个鱼类的发展也很迅速。这当中涉及到就说我刚才说的就整体性的，就全球这个系统性的，你涉及到一个就说你可能局部有一些那个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但是你一个地区性、一个国家性，甚至来自全球性，怎么去维持这种就是说系统性的那个可持续发展？目前还缺乏一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管理，也没有制定一个相关的那个成文法典，大家都能够遵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发生一个就像天气也会局部过热，你就像西非这种地方，因为缺乏监管，因为那个地区各个国家包括政体的那个执政力量都比较弱，所以才造成这样滥捕和过度捕捞的现象，在西非显得特别严重。
好的，那我们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以上嘉宾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